啊，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好，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有机会可以把这节圣经也一同把它给真的背下来，我相信对我们这一生都有莫大的一个帮助。这是保罗生命的一个结晶。好，那请大家我们一同用恭敬的心，我们一同把神的话语把它念出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节，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今天我们其实就来思想这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一件事，你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件事情让你可以觉得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啊。那很多人的话，我不懂你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许多美好的日子、美好的记忆都是在那一件事情成就之后那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的话，这个书本里头我们也读到就是比如你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或者这些这个都是你那一件事成就之后的话，你觉得是最满足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不懂大家有没有仔细再去思想这些所谓的一件事情，这个背后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一些的地方？什么事情是让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深的那样一个满足感其实我在思想人生这些重要的事情里面的话，我发现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这一生没有遗憾，你落幕无悔的时候的话，是因为你对一件事情你能够有个高度的尾声。你在这个尾声的过程当中，把你生命当中你想要的那一部分最终你成就之后的话，你觉得你人生再没有遗憾。身为牧者的话，我很多时候我觉得这神给我一个 privilege， 让我有机会的话跟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经过很开心的时候我们两个礼拜前 Kobe 跟西西结婚大家都参加过他们的婚礼然后如果大家都认识他们够久的话，也知道他们走过来这一段路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段路很多的陪伴，很多的祷告，很多的支持在背后。他们终于结婚了结婚那一刹那的话，哎呀，当那个西西在那个门背后唱的哎呀那首诗歌哇，靠着科比这边回应的时候的话，哎呀，我这个心这个五味杂陈很开心，很为他们开心，但很知道能够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但我更加的知道，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一个开始。阿们，大家同意吗？结过婚的人大家都同意。结婚的时候很开心但是这一辈子的那个 commitment 才刚刚开始，这其实是最难的这最难的。那神在我服侍的旅程当中也有机会真的是跟就是说一些弟兄姐妹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最后那一刹那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发现很多人有些时候是带着遗憾走的。为什么那一口气最终始终咽不下去？就是因为一个很深的遗憾在那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人生从很喜乐到很悲哀，从悲哀之后的话，我们还有路在往前走。这一辈子能够让你这一生那个最大的那个满足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从我读保罗的就是这个经历当中，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这一辈子你要落幕无悔的时候，除非你很清楚知道这一生你委身在哪一件的事情上。事情不要太多，多的就不叫尾声了，多的只会叫蜻蜓点水，对不对？只是锦上添花。其实人生重要的事情不多的。保罗从他生命当中他自己的经历里头总结这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只有那一件事情，我要忘记背后，我一定要努力的面前。所以神其实是很喜欢我们对于某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有专注，而且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不单是要专注的那个力量，更重要是要你委身在这不多的这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一直持守到底， 那你一生为这个一直往前奔跑的时候的话，到你人生终点的时候，你说我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我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意思说我可以休息了。到你人生的终点说，我可以很放心的说我休息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话，我们常常用一个字叫做安息，我们可以放下。今天当你跑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放下吗？还是说哦不行了，我要重新再跑一跑，我有很多事情我没有跑过。哎，今天弟兄姐妹，那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的话，重要的事情那又在哪？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常常要区分两件事情，一个是紧急的事情，一个是重要的事情。人生这一辈子，我们大部分时候很多人不知不觉都在跟着那些紧急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一生当好像就在救火堆一样，到处跑来跑去，我们都不知道这里在忙什么。一天忙完之后的话，脑袋一片空白，我们坐在那边就发呆，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在忙啥，今天也就过去了。更重要的是，这一生就像眨眼一样。雅各书那边他讲到的话，我们的一生就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稍时就不见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最近渥太华的天气真的是很无常，真的是非常的无常。哎呀，这个东西一会儿这个晴天高照三十几度，晚上的话一下子的话又跳到叫就是十几度。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样无常的天气当中，圣经上说我们当看天时的话，你就该知道神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的话，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在忙忙忙忙忙，可到人生那一点的时候，我们该走的时候，我们却说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真的都还没有做。今天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人生很多的意外，但其实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话意思是你从来都没有朝这方面去想过，但其实神从他的话语都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生多有意外，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很多的时候的话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能够把握的。最重要你要明白神所赐给我们当时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在说，每个人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美好的日子，我们喜欢记得住我们人生那个美好的日子，但弟兄姐妹们，这个美好的日子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影响力是取决于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尾声有多少。多少的人用婚姻的那个开始的时候是多美好啊，但是他在婚姻的进程的过程当中，他所记得的就是伤害，所记得的就是背叛，所记得的就是失落。今天弟兄姐妹，那美好的日子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没有对这美好的事情一直尾声下去的时候的话，迟早我们这一生就是一生的叹息。圣经当中许多的尾声者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我们在思想另一段的圣经，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最近我都在思想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三章，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三个对神委身的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今天我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 Bible story， 只是一个圣经的故事来谈。今天我们已经看了很多的故事了，今天弟兄姐妹，有多少的故事能够对你们生命当中真实的影响？今天神的话语里头所记载的是一个生命的见证，阿们。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是我们从生命里头我们反思之后对照自己之后的话，有一个结论在我生命当中说，哦，我也要有这样个尾声，我要跟着他们信心的脚中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不单单是临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么生命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同样的神迹。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神跟我们同行，但请问我们预备好没有神跟我们同行？今天在我们的家里头的话，你就耶稣来的话很喜欢跟我们同住吗？今天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你觉得耶稣来的话很喜欢跟我们同工吗？ 今天在我们教会服事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你觉得耶稣很喜欢在这边做主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我们要常常起来问的问题。生命当中多有患难，多有艰难，都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唯有主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跟信息。今天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神需要我们委身，而且我们周围的人其实也很关注我们对一些事情是否委身。我们常常不经意当中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是上教会的人。但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可知道我们周围的人每个人都张大的眼睛，顺境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但就是困境的时候，没人就想到，哦，你是基督徒，哦，你是基督徒。人正在看我们对于我们所宣告的这个信仰，你那委身的程度，你的反应跟他们是一样吗？甚至比他们更糟，还是你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盼望？在人生的许多的十字路口，我们周围的路人甲、路人乙，我们周围所有的群众都在高度关注着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委身。但以这个三个朋友的话，对不对？他之所以会被卖到火窑里头，就是因为他周围的人都在关注他的信仰。哦，你说你是敬拜神的人嘛，那我就看看你，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给他设了一个计谋，哇！然后那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金像，说：“哎呀，你是这全地的主啊！所以所有的人、所有的臣民都应该来拜你，不拜你的就是 against 你，就是敌对你的，就要把他丢到火窑里头。哇！敌人的话很厉害的嘛，对不对？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果然这三个人不拜这个金像的话，就落入在这敌人的这个诡计里头。而且这个王的话其实也进退两难，本来他也不想对他们，但是自己的 ego 被激发起来的时候，有人居然不顺服我的话，我要来处理一下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这么就发生了，周围的人非常的关注着我们对于信仰的这样一个伪善。而且其实说起来很奇怪哈，真的，你去烧香拜佛啊，你去这些，没人会 against 你的，对不对？然后拜，你要去拜，那大家都跟着去拜，对不对？唯有你敬拜独一真神的时候的话，周围的人都会有这个莫名的愤怒就会起来。今天听说你们这就是世代的光景。有些人就是对这个敬拜的唯一神，那就莫名的这个愤怒，对不对？所以这个愤怒导致很多的嫉妒，导致很多的这些事情，而且很多人也会对我们所谓的唯神，他会产生怀疑。这个时候你该救救自己嘛，对不对？你应该救救自己，难道你会信仰的话甘愿就进到火炉里面呢、啊、被烧被烤吗？今天弟兄姐妹，没有人啊，从平常人角度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信仰的缘故好像可以做到舍己的这样一个程度。可能很多人会对你的委身会产生怀疑，然后也会借着一些事情来考验我们这个信仰，这个委身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人生很多的十字路口里面的话，我们当如何行？神给他的子民的话是一个无畏的勇气。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些挑战、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的话，好像一堵墙真的是摆在你自己的面前，你再往前走就撞墙了，你再往前走就没路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就这堵墙一直横亘在你的面前，像死一样的这个坚强在你的面前，你怎么办？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一个无畏的勇气，你要跨过墙垣，你要冲入敌军，你要斩将夺旗，你要化险为夷，最后要转败为胜。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知道神的心意吗？神虽然允许我们经过这死一样的幽谷，但神最终是要带领我们要得胜的。所以很多人就在人生这个十字路口里面的话，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或许说，哎呦，我人生我哪里知道有什么十字路口，我天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不对？你人生你的十字路口到底是什么？什么要叫做进入到人生这个十字路口？那个关键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也许这个时候你会就退一步，在神面前想：我有没有一些事情，我是必须自己要做决定的？我必须自己要做决定。然后在这个十字路口当中，这个决定是我需要付代价的。然后我这个决定一做的话，不单单我自己被影响，我周围人可能也会被影响的。在这个决定当中的话，你是否看见，当你做了决定之后的话，神就会显明在你的同在当中啊。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你把圣经打开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哈， 我今天所讲的都是在但以理书第三章的里面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生这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而且能够在所选择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尾声的力量。但以理这个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三个人的话，在他的经历里头所展现出这样一个尾声的力量，那么看到在尾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生命当中你那命定的荣耀终究会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彰显出来。所以如何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个选择的尾声，第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当中的话，你要做正确的选择的话，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说正确的认识，跟主耶稣说你对神要有正确的观念。阿们。人生你往前走的时候的话，十字路口代表你要或向左或向右嘛，对不对？然后有一条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左右为难，这是我们在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常有的一个心态。你怎么样做这个选择？你到底去还是不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选择的根据到底在哪里？但以这个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们在做选择的时候的话，他对神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对不对？面对火窑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这个王对他来说还是有点怜悯的。如果你现在你以前不拜没关系的哈，啊，那就过去就过去，你现在拜一下，你就不用进火窑了。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时候的话，你看这个三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答的？这三个朋友到底怎么回答的？我觉得这三个回答的里面的啊，他这三个朋友的回答里面的话，有两件事情非常的重要。这是这三个人对神的一个认识。第一件事情，他的回答，他的对神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什么叫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就是我们身处在危境当中，我们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面，我们仍然能够说神是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的，这叫即便如此。有困难，有死亡一样的挑战在你的面前，你相信神是我们的救赎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神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无论你往哪里去，这往哪里去不单单只是顺境啊，好像你开车好像一路都是绿灯，在你开车的路上很多时候你天天都是遇到红灯的都有。当你遇到红灯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神啊，你不是答应我要去吗？去应该都是一路绿灯才对啊，怎么一路红灯的时候呢？今天弟兄姐妹们，那你还去还是不去？所以即便如此，即使我遇到死一样的困难的时候的话，我相信我所侍奉的神仍然能够把我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基本的信心，不要怕困难，不要惧怕这个死亡，即使我死了，神还是可以让我从死里复活。今天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在世上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话，你要体贴神的心，我们要一起体贴神的心。无论我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与我们同在。阿们。即使是死亡阴间最深的那个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不要惧怕死亡，死亡是生命永恒生命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是我们地上侍奉的一个结束，但是一个永恒生命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我们对神第一个认识，即便如此，跟主耶稣说即便如此，阿们。跟主耶稣说即便如此，我们的神能够，阿们。我们的神真的能够，哎，真的弟兄姐妹们，即便如此，第二个信心是什么？接下来几乎不然，好像神好像没有什么救我。我们要祷告啊，我们 每个人出门我们都祷告平安，对不对？但有些时候的话，有意外发生的时候，你对神的信心忽然间就垮掉了。也许你对神有即便如此的信心，但第二个方面我们对神要有的一个认识是什么？ 带领这三个朋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震撼，几乎不然，我也绝不侍奉偶像，阿们，我们的信心绝不摇动，即使神把我的生命从这世上取走 It's OK， 那是神的时候到了。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把握住最后这个机会，我就起来来见证神，我来荣耀神，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在说世人都在观察着我们这个尾声的真实性，这尾声认真的这样一个程度。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难处，身体的难处，情绪的难处，我们灵里头的一些的挣扎，人生都在难处当中，心有千千结，剪不断理还乱。现在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当如何行，这整个就是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的选择到底在哪里？对神要有正确的认识，即便如此，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火药当中救出来，机祸不然，我还是不愿意侍奉这个世界，我仍然愿意侍奉永生神。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的信心从对神的认识而来，求神恩待我们，借着我们事实上所经历所有的这些的艰难，让神带领我们勇敢的向死亡能够来夸胜。即使你暂时被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的时候，你都不要拒绝神，不要让神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象不到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你说这三个人多好啊，对不对？但以理多好啊，为什么但以理要进狮子坑，对不对？为什么这三个人要进入火窑？神啊，你难道不能让他做点正常的事情吗？今天弟兄，我们常常说啊，他还有多少的事情他还可以做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问太多的一个大的问号。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借着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在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自己的观念吗？还是我们相信神，你的意思一定是最好的。生命的旅程里头的话，我知道许多的这些的艰难，有许多的不容易，但你身处险地的时候的话，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会决定我们的尾声的程度到底在哪里。若是我们觉得神到关键的时候他会丢弃我们的时候，那么一定为自己会有很多的后路在那边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跟随神的话不能够为自己留后路，阿们。一留后路会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怀疑。神希望我们的话单单的相信他，把我们的小手放在神的大手当中，在人生的暴风骤雨的里面的话，让神带领我们走过。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因为他对神有这样一个伟大的认识，以致他可以跟随神一起进入到那个火窑当中。今天弟兄们，进入火窑之前的话，神没有显现的，对不对？但一进入到火窑那个环境里面的话，神的同在就显明出来了。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陪伴很多人走过人生的最后的那一段路，不单单是他自己，所有的亲人，若是我们能够对神有个正确认识的话，最终神的平安会带领我们胜过暂时分离的这个悲哀，让我们能够在悲伤当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一条路是可以往前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是可以往前走。我们选择之前尾声之前的话，好像神不会，神没有显明的，对不对？如果神显明的话，每个人都已经早就跟上去了。最难的话就是在所有的烈火的环境当中，好像神暂时没有显明，这时候我们会一直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但一旦我们跟随神进入到那烈火的窑中的时候，神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显明，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看见，更加周围那些不信的人都可以看到，神果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阿们。即便如此，我相信神能够救我脱离机祸不然，我也绝不侍奉这个世界，我仍然要侍奉这个永生神。今天弟兄姐妹们，置之死地而后生，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死当中的话，生就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可以活化出来。 今天神给我们有命定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照着自己的眼光看自己，你是照着别人的眼光看自己，你还是照着神的眼光我们看自己呢？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的艰难是靠着自己来衡量这个波澜呢，你还是靠着神的恩典？你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给我们所有的难处，这些艰难他都量过的，他信得过我们，神都信得过我们，难道你信得不过自己吗？跟主说神都信得过你，难道你信不过自己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选择相信神，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知道这段路绝对是不容易走的，但是这两个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经过人生这些惊涛的骇浪，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或现在或将来或过去，无论是怎么样，我们相信神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仍然要救我们，要救到底，阿们。求神恩待我们，你对神的认识能够决定你尾声的程度，阿们。我在说神不喜欢我们留后路，因为你后路就是要回埃及去了嘛，对不对？可是以色列出埃及之后的话，一天到晚想埃及的韭菜好，对不对？连目的都是埃及的好。你可知道天堂没有目的的嘛？跟主说天堂没有目的的，天堂真的没有目的的，天堂就是神的同在，不需要目的的。这神来的时候的话，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的，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思念那过去的事情，求神恩待我们，一直都可以往前看，委身在神的应许当中，委身在神的同在当中，委身会带来一个力量，让我们冲，跨过墙垣，冲入敌军。真的，你要斩将夺旗，最后要克敌制胜。今天弟兄姐妹们，困难一定会有的，艰难一定会有的，这个冲击一定会有的，但生命当中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我们能够委身，不单单你对神的认识非常的关键，而且你一个委身能够委身的彻底，是因为你深知那个委身的结果。跟主耶稣说，你要深知委身的结果，委身是有那个结果在里面的。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就是委身的结果，其实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彰显。从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三个人的经历当中，你应该看到他们委身的结果就会发生几件的事情。当然刚开始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每个人你都很想遇到的，或者很多人你都很想逃避的。你对神委身，或者你对一些事情委身开始的时候的话，你一定会被试验。跟主说，你一定会被试验的，阿们。你决定委身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落入在被各样的试验当中。我刚才说所有的人都在张大的眼睛正在看你这委身的事情，你的委身那个程度，他们也在观察你这委身的这个结局，对不对？所以当这个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对不对？真的，他不拜偶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我们应该敬拜这个永生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就闹到王那边去了。所以，第一个的试验是什么呢？这个试验非常的大，是超过你过往所有这些事情的经历。所以，第一件事情说，他们就被捆着落入到那个火窑当中，这是第一个的试验。第一个的试验，我们一定会被一定会就是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就被拿起来试验。但试验你不要怕，试验你不要怕。第二个啊，那个往下一点哈，那你不要怕这个试验，这个试验了，你这试验是暂时的。在这个试验的当中的话，第二件事情，委身的那个结果，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神要得荣耀，跟主说，神要在你的试验当中要得荣耀，阿们。所以在这个试验当中的话，对不对？他被丢在火窑里面的时候的话，神就显明出来。神就显明出来了，不单单是他里头的话没有被火烧嘛，对不对？他们自己首先感受到，哇，神子跟他们在同在了，对不对？外面的人呐、啊，这个把他丢进去，这个王，他坐在他王位上面，忽然间惊讶的站起来，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里面不是三个人吗？你丢进去到底丢几个人，对不对？那就在问周围，你丢几个人？丢三个人啊，不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三个人嘛？王，你让我丢三个人呢、啊？我说不对呀、啊，里头有四个人，那第四个人是谁？他说像神子一样。今天弟兄姐妹，你真的被进入到试验的深处的时候的话，神的同在就显明出来嘛，对不对？神岂不是跟约书亚说，无论你哪里去，你都不要惊慌嘛，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 就在火窑一般的试验当中的话，神就显明了他的同在，他的保护就显明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大敢委身，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试验太大了，我们怕自己撑不过去，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试验当中的话，神让我们一定要深知到这个委身的结果，就是要让神得荣耀。阿们，神一定会彰显出来的。连敌人啊，连敌人的王都说，我看见了，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绳子都烧坏了，人没有事。哦，那绳子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游行啊，保护啊。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到最后的时候的话，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十八节，三章第二十八节，尼布甲尼要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我们能不能委身到这样的一个时候，让神的保护从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以致世人能够从我们生命当中经历里头再次说，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阿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反应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艰难甚至死亡一样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从火窑进去又从火窑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若是我们一直委身到底的时候的话，神会带领我们经过这样一段试验，走出来的时候，甚至连生命当中你的衣服啊都没有什么火燎的味道。今天大家如果喜欢吃川菜啊，去那个留一手啊，或者小飞羊啊，哎，你去吃个什么这个火锅出来的时候啊，哇，这你的这衣服的话大概就不能再穿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味道太强了。家里头为什么怕这个烧这些东西？因为那个炭的那个味道很难除去的，对不对？但这三个人进入火窑之后，从火窑当中出来，衣服没有烧焦，连个火燎的味道都没有。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件事情不是人手能够做，只有神能够做。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这些的伤害，我们生命当中水过无云，水过无痕啊，我们能风轻云淡。我们生命当中你真的能够放下之后的话，那才是没有火燎的味道。那这件事情也只有神才能够做的。生命当中我们多少时候被过这些事情搅得烟熏火燎，对不对？没想到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什么叫火冒三丈？就烧着了，里头烧着了。所以你里头一想到这件事，你想到那个人，火燎的味道就出来了，对不对？别人呢，你平常你就没味道，我没味道。别人一走过你，跟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烧焦了。我哪有烧焦？我们都不大承认我们自己烧焦了，对不对？但是别人一走过，别人都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当我们经历过这样一个试验之后，你若委身在神的身上的话，神会保守我们，你一点火燎的味道都没有。今天在我们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会帮助我们生命有一些的改变。人家看到我们改变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种反应不是这世上的人有的。人在看我们的，人家都在观察我们的委身的程度。我们一旦委身到连这个火燎的味道都没有的时候的话，人就知道果真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位神，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试验与神同在，对不对？如果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还是只是停留在火炉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可能这个救恩不大完全，对不对？所以亚伯这个撒德拉那个这个米撒跟亚伯尼哥他们三个人的经历，你说他们从火炉当中出来之后的话，神在告诉我们三章三十节的时候的话，委身神的结果的话，我们要蒙神的赐福，生命会有提升。所以当时的话，王就在巴比伦省就高升了这个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今天神的高升有些时候的话是在这个地上，有些时候的高升是直接把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的。今天的话很感谢主啊，我也不知道哎，你今天会讲这个以诺的故事。以诺在这个地上他 真不容易。哎，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我用这个创世纪哈，这个讲一篇道的话，就是这个很多这些民工就信主了啊。我在琢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的话，我在思想，这个以诺这个人真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这个世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你觉得世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请问，这世上最难的事情就是生儿养女，对不对？生儿养女，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所以我们在世上又要有爸爸节，又要妈妈节，啊，啥节都要，对吧？纪念这个不容易。以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最艰难的事情当中的话，他没有进入到那个死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神就直接就把他接走了，就把他接到神的同在当中了。他与神同行300年，跟神走啊走啊走啊，就走到神的家里，就不用回来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把我们接走，这是神释放了我们。阿们。你吸了这个世上的老虎，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他的永恒。那如果是神还没把我们接走的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会帮助我们，还有将来还有一些仗我们是需要再打的。阿们。神还没接走，因为我们还有仗要打。神把我们接走，因为我们的仗打完了，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所以今天的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相信神，所以蒙神赐福。我觉得神的赐福的话会帮助我们在地上得胜，最终我们是在永恒当中与他的相聚。总之是神一定会高升我们的，跟主说神一定会高升你的。阿们。神在提升我们的生命，给进入到永恒当中与他一直在一起。弟兄姐妹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你又在讲这些圣经伟人的故事啊，我算什么、哦、我只不过是平凡的不能跟他平凡的人，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可知道亚伯那个这个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在这件事情没有出事还没有发生之前的话，他跟我们一样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平凡的你能够有什么影响力嘛，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只要你预备好，在神给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的话，我们一旦预备好的话，最重要是神在做工。阿们。我们只是配合神做工而已，是神得荣耀，我们也跟着得一点点的荣耀，对不对？神被高升的时候，神被高举的时候，我们也被高升了嘛。阿们。这个就是平凡的人可以做不平凡的事。阿们。跟主耶稣说，平凡的人可以做不平凡的事。阿们。我们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是神。阿们。所以平凡的人能够做不平凡的事。所以当我们读一些属灵伟人这些传记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有属灵的伟人都在奋斗当中，一辈子都在奋斗的，都在努力的。我只有一件事情，阿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的，我只有一件事情，就忘记背后，就努力的面前。而且这些奋斗的经历的里面的话，都会有类似的这个火窑的这些的经历。而且这些属灵伟人，他们其实所谓成功的程度是取决于他们委身的程度。阿们。他们对神越委身，那个关键的时候来的话，神的那个神迹就超然，就非常的大。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我们可以做不平凡的事情，是因为不平凡的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神在做不平凡的事。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跟主耶稣说，我们平凡的人要做不平凡的事。阿们。在这旅程当中，委身我是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你要深知这个委身的结果。第三个方面非常的关键，你要抓住委身的机会。跟主耶稣说，你一定要抓住委身的机会。你说那个机会从哪里来呢？我们对神的委身的机会从哪里来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要成功之后，我稍微有点成功之后，我才对神开始委身。因为弟兄姐妹们，从他们三个人这个经历当中，我们要发现一件事情，委身都是从黑暗的时期开始的。跟主耶稣说，委身都是从黑暗的时期开始的。阿们。越难的时候，越需要开始决定委身， 越是容易的时候的话，今天我们古人都说嘛，饱暖就思淫欲啊，饥寒呢你就起盗心。你一顺的时候的话，你绝对不要想去委身的，我就想怎么样声色犬马啊，这个东西放纵一下自己。今天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巨大的危机，所以神很明白我们的。在生命当中，有些时候常常不时的把我们放在一些的艰难的环境里头。今天讲就是提醒我们，现在还不到放松的时候，跟主说现在还不到放松的时候，阿们。现在是要决定尾声的时候，阿们。我不是已经以为得着了，我乃是要忘记不要努力的面前，我只有这一件事情，我要一直的在尾声下去。尾声不是等到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的，也不是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开始的。尾声的话一般都是从奋斗的时候你就开始了。从这个撒德拉米撒这亚伯尼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尾声是在一个巨大的不安当中，他有一个被掳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从善事从小事情上面尾声。所以这个你怎么抓住尾声的机会呢？这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尾声是一个选择的结果。尾声不是说，哎，我的能力很好，我的天赋，我比较善于尾声，我比较适合尾声。没有一个人适合尾声的，也没一个人好像天生就愿意尾声的。尾声是一个选择，跟主说，尾声是一个选择。阿们。我再说哈，我们每个人的话，哎呀，这个婚礼都很浪漫的，婚姻都开始都是很浪漫的，但是婚姻里头要美好，哎呀，你要如鱼得水啊，如胶似漆啊。啊，你要琴瑟相和啊，你要很多很，就是你想得到很美好的东西的话，那是因为尾声的结果。阿们。你选择尾声的时候的话，这个结局就会美满。你选择，哎呀，这个朝三暮四的啊，这些东西挑三拣四的啊，这些东西，今天就讲，你不要想到那个结局会好。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他告诉我们，这选尾声是一个选择的结果，这绝对不是。啊，这个所谓他们有能力或者是天赋是怎么样？我再说哈，虽然哈，但以理啊，这个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么四个人哈，好像都是相貌出众，都是属于高富哈。我不懂他帅不帅，高富帅哈，那个应该是高跟帅哈，富我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哈。那至少哈，就是他都是一时之选的。你说他能力好吗？天赋好吗？也许有一点，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像他们这样的人啊，一抓一大把，本身在平常人看来他们已经很出色了，但是在他的那一群人的环境当中，你知道吗，还真的从巴比伦来的这些少年人多得多的流氓啊，只有这四个人被记载下来。换句话说，在人看来都很有天赋很有能力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委身的意愿，可能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他有天赋了，所以他们选择就放纵自己，随波逐流，我能够得享安逸就先享安逸啊！这个我也有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的话，他们选择对神委身。你看看，其实选择并不是他们符合什么条件，我再说神的话，其实他不看人的所谓的这些的条件，神只看我们的选择。你们拣选圣灵，我们就得生命跟平安。你拣选肉体的时候，你就生出各样的死来，对不对？所以选择真的非常的关键。尾声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尾声并不是因为这四个人，这三个人这特别的符合条件，所以神让他们做这些事情。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他们立志，我觉得立志这就是一个尾声，这是一个选择的名证。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食跟这些的酒来玷污自己，对不对？所以他选择跟这个世界周围的这些人有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形态，他们选择尾声在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尾声呢，是从小事开始，跟主要说尾声是从小事开始，每个重大的事情发生都是小事情上面你选择的一个结果。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大事的，今天你觉得两个夫妻关系吵得要离婚了，啊，这个东西你觉得他们现在有很大的事情吗？我辅导过这么多的话，我发现每个人吵架的话，哇，那些点讲如数家珍，但是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一个好像很真正大不了这些事情。 积怨已久，这很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因为地方小事情上面我们不忠心的话，你不要说神啊，我在大事上委身你就好。我每个人都想为神做大事，但每件大事的话，弟兄姐妹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在神的家中呢，大事情永远都是神做的，阿们。只有神才能够做大事啊！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做点小事就好。跟主说，我们做小事，神做大事，阿们。啊，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家里头也是一样，什么大的决定，这一定是神在这当中带领。那其他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把小事先处理好嘛，把我们的态度端正了，对不对？哎呀，凡门所做的就是心甘乐意的做，对不对？啊，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然后彼此顺服，这是都是小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小事情之后的话，委身的品格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的成型了。你看这个但以理，这个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一个三个人在膳食这些小事情上面都已经很忠心了。所以他们当他们一直走走走，一路走到被带到火窑面前的时候的话，稍微再大一点的事情呢，他就开始能够就在那个已经顺服的基础上再多一点的顺服嘛。如果你平常连小事情都不顺服的，一下子被带到这个火窑面前了，哇，你吓都吓死，哪有这么难的嘛？神你要顺服，怎么一下顺服到这么大的事情？今天请问，我就请问你啊，你觉得这是不以王的膳食跟酒来玷污自己容易呢？还是你觉得不拜偶像你要进火窑容易啊？请问大家，跟你不要选择，都不容易，跟主说都不容易，真的都不容易，都是委身选择的结果。阿们。从小事情上面开始，让我们立志，我们跟随主做每一件的小事，神自然能借着我们开始来改变这个世代。今天弟兄姐妹们，而且当我们决定立志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有些时候这问题还没来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在问题还没来的时候的话，可能开始就要解决。你跟神同行的时候，神有些时候会让你看到下一步这个问题，你要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预备。在你问题还没来的时候的话，就先把问题解决在我们的态度之中。两个人吵架，绝对不是你生气的话，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就是让你吵得天翻地覆的。这小事已经在你生命当中酝酿了许久了，对不对？目前你遇到这件事情只是小事，只是那个导火线而已，一点就燃。但这个时候当那个要燃之前的话，你明知道这个事情你再谈下去马上就要点火了啊！马上就要，你这句话出去的话马上就要点火的话，请问你这句话要出去呢啊，出去之后把火点起来才来救火，还是说你这句话没出来之前，你祷告的话，明知你这个要出去之后，火这个是一个结果，对不对？你问题还没出现的时候，我就先在神的恩典上我先把它解决了。求神恩待我们，这是委身在小事情上面所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看见。求神恩待我们，小事情上面留意我们自己的反应，然后在这些挑战来的时候的话，你要勇敢的信靠，然后你要忠贞不二。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对于这三个人的这个评价，他说什么？第三章第二十八节他们讲到了，尼布甲尼撒王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说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的神。请问他们的勇敢的心在哪？他这边讲到的，连外邦人都看到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你们理解什么？如果是我们能够舍己的话，在这个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世上最难的其实就是放下自己。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委身的力量。委身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到神的那个帮助。今天弟兄姐妹， 所以在我真的服侍的过程当中的话，我真的看到很多愿意委身在神的面前的话，其实在所做的事情上面常常经历到神帮助的这些的恩典的见证。我也相信神的爱仍然与每个人同在。今天当我们思想这个委身的力量的话，我觉得神是在帮助我们，你一定要重新再次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需要评估一下自己，看看我们现在我生活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在评估的这个过程当中，容许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要做出一个影响一生的决定。哦，你说哎呀，我现在已经我都认识神二三十年了，对不对？哎呀，好像也没什么大的改变。今天弟兄姐妹，我现在委身来得及吗？今天弟兄姐妹，永远不晚，跟主说永远不晚，阿们。真的，无论我们年纪多大，经历有多少，我们对神委身的这个选择永远都不晚。不要让我们过去的经历拦住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拦住我们自己成长，是谁呢？就是我们自己，阿们。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容许自己成为成长的那样一个障碍。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忘记背后，一定要努力的面前。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你能够放手，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更大的事情。约翰卫斯理他带来整个英格兰的这些复兴，甚至北美的复兴，他也来过北美传过道，然后他也差遣他的同工能够来到这新大陆当中能够传扬福音。有一次他有一个 George 啊，就是说他差遣一个新的同工要从英国来到这个美洲大陆要来传福音，这是一个新的同工，他给他写信，写了一封信，他那边说 George， 你现在你乘船往美洲大陆的时刻到了，现在我让你放手去做，因为你到新大陆的话，公开的传扬主的信息，然后你竭力行善嘛。弟兄姐妹，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很感动我的一个字是什么？放手去做，阿们。真正的委身，才能够在神所托付这些事情上面，让我们能够放手去做。今天弟兄姐妹，保罗他准备好了，所以他在这一生当中，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忘记没有努力的面前，就要让这件事情能够实现。但以理、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他们这几个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在他们那个世代的话，真的成为神极荣美的见证。像这三个人，虽然面对火窑这样一个试验的时候的话，他一点都没有犹豫。他说：“即便如此，神一定能够把我从火窑当中救出来。机会不来，我也绝对不侍奉这个偶像，我要侍奉永生神，要侍奉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他们准备好了，神也与他们同在，有这样的伟大的这样一个见证，真的从他们生命当中这样彰显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我再说，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年纪大或小来衡量，真的，我们的将来的日子都在神的手中，最重要是从现在一直到永恒当中的话，不要让这样一个机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白白的过去。预备好自己，在神所托付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委身，而且一定要委身到底。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的话，神的伟大就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来，让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真的甚愿圣灵在当中继续来感动我们每个人，可以勇敢的做出你现在的选择，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恩典当中，我们将亲爱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我们这一辈子我们走过的许多的道路，也有许多的遗憾，也有许多不大明白的地方，在我们的周围也许我们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明白的，但求主的圣灵就是在你的同在当中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愿意选择相信你。主耶稣，我们愿意委身在你所托付给每个人这些事情上面。主耶稣，我们真知道这段人生的路不容易走，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奔跑过，而是在奔跑的旅程当中我们慢慢的放弃了，因为风浪甚大，摇橹甚苦。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也像我们这时候在风浪当中风雨飘摇的小船走过来。他知道我们的信心正在摇摆里面，我们几乎都要放弃。但弟兄姐妹们，当神向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他都没有放弃。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容许圣灵对我们的心说，我们当跑的路尚远。弟兄姐妹们，举起勇敢的心起来，来跟从神吧，让我们尽我们全心全力，这一生当中一直唯一要高举的就是神的名。我们的跟随的旅程当中，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不怀疑，我更加不放弃。主，虽然好像很难，我几乎跑不下去了，但求主你帮助我，让我的被你的灵来提升，帮助我。我再说，主啊，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站立，好吧，一同用这首诗歌，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里面，让神来带领我们走过人生这段不容易的日子，好让狂风巨浪都从生命当中都有退去的时候，让神的日光公义的日头在我们生命当中照耀在我们人生的前面。主耶稣，我们愿意来依靠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从信心里头唱出这样的一个诗歌。